聊动漫看生活，这里是生活派动漫播客拆漫专家，我是糖糖，
我是小山。最近我看了一部剧，但是它其实不是一部很新的剧啊，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播出了第一季，
嗯，
但是今年已经是在刚刚过去的3月，它推出了第四季。
当时小陈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就随便看两集，过两天告诉我我把四季刷完了，
太带感了。那就是《独活女子》的推荐。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独活女子的推荐里面独活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有时候会在一些日语语境底下会看到，比如说救活，
新旧的救吗？
不是，就是这个
啊
的救。你猜救活是什么？
不知道哎。
是关于就业开展的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大学毕业生，你要马上要准备就业了，你要准备一些简历呀，会去参加一些招聘会，这种它就叫救活。
嗯，
那还有一个叫婚活，
那应该就是有关婚姻的生活。
对的，那就是为了婚恋而开展的一系列的活动，
就比如说相亲啊。
没错没错没错。那独活就是独自活动。
哦，它跟独居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哎，还真的不一样。
哦，我刚开始理解的是独居的那个概念，就是独自生活。
嗯，
但它其实是
独自
活动啊。
所以不管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你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甚至有家庭，你都可以开展独自活动。独活女子的推荐这部剧是改编自日本的一位自由撰稿人，也是专栏作家，叫朝井麻由美，她的同名的随笔作品。那这个随笔其实在简中也有出版，之后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啊。
嗯，
那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在东京一家网络出版社的契约社员，叫五月女会，
合同工。
没错，在日本的那种就业体系里面，他会比如说你签那种一年或者是两年的这种短期的合同，就叫做契约社员。他平时的生活状态就是到点就下班。
我看他的状态是没事儿就请假。
对，就是活干完了，活干好了，我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
嗯，
但是他在自己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他通常会拒绝同事的聚餐邀请。
嗯，
理由呢，就是为了积极的享受一个人的活动时间。
他的同事还挺有意思的，经常会在第二天问他，哎，你
独活的怎么样？
对，
爽不爽？
就是那种属于你不想跟我们一起分享也不行，摁头分享那种的。
是的。那我们的五月女会呢，她就是为了在喜欢的时候，在喜欢的地方度过只有一个人能享受的奢侈的时间，而一直在追寻新的独自活动。它一共有四季吗？每季是8到12集，1、2、4、3季是12集，然后第三季是8集。那我算了一下，总共是44集。它每一集会有1到2种的独自活动，那统计下来差不多是49种吧。那中间是有一些些的，重复的。
嗯，
但是他每一次都会在同样的独自活动的时候有新的人生体验。
所以他这个是个一年一拍的一个剧吗？
对的。
那也就是说，虽然是同一个活动，对于女主来说，因为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不同，所以她会有不同的人生感受。
嗯，没错。
嗯，
你看这个悟性特别高。然后我们刚才说，她2021年是播出了第一季吗？
嗯，
第一季的第一集就是五月女会的40岁生日。哎妈，这我特别有感触，暴露年龄。同时他还会保持第一季的传统，就是每一季的第一集都是五月女会的生日，所以我们已经陪伴他到了43岁了。然后他每一集的开篇都会有一句旁白不断的重复，就是五月女会独自一人去喜欢的地方，独自一人做喜欢的事情，享受独处的时间，这样的他就叫做独活女子。那我们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独活女子》她的简中版的那本书啊，叫《独活女子手册》。这本书是出版于2022年11月的，它的日本版是在2019年3月18日由大和书房出版的，距今也有5年了。
嗯，
这位作者朝井麻由美，我们刚才说了，他是日本的一位自由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写作的主题一般都是一个人旅行、独自生活、吃吃喝喝，还有玩游戏等等。另外他还是东京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还要换一家喝酒吗的常驻嘉宾。我其实看了这位专栏作家的 Instagram 还有他的 Twitter 之类的，刷了一圈以后发现通篇都是各种各样的肉、烤肉还有酒，就是一个生活过得非常的活色生香的一个独身女性。 那当时在这本书的那个推荐语里面他有讲嘛，说独活是指享受一个人充实的时间，不介意周围人行动的自理的生活方式。然后在日本独活女子的群体也在慢慢的扩大。其实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大概在20岁出头的时候，那很久很久以前了，我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一个中学同学，他是在东京生活的嘛。那个时候他在跟我讲他的周末的生活，我就觉得哇，就是非常的突破我的认知。他就会跟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两个人一起在周末去入住东京市内一家高级酒店，晚上在那里喝喝酒啊，聊聊天啊什么的。当时我就觉得这生活非常的惬意，但是属于离我的认知很遥远的。
嗯，
我自己就是一个坚定的独活的一个践行者，就是特别爱一个人活动。嗯，但是看到这本书以及这个剧之后，我发现哦，那我还是浅薄了。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就是让你觉得很突破你想象的一些活动。
嗯，
就比如说常规的它有一个人去泡温泉。
嗯，
或者说是一个人去
吃饭，
对。嗯，一个人去逛动物园，一个人逛博物馆。但是它后面会有什么一个人去迪士尼乐园。
嗯，
还有一个人去桌游店。
嗯，
通常都认为是团体活动，那我们独活的时候会怎么样？
对，哎，我觉得你说到了他的这个剧的一个核心点，就他所谓独活内容，在我的看来啊，就是两种类型，一种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认为的大家要集体行动的项目，它变成了一个人去体验。
嗯，
那还有一种就是这件事儿他从来没有做过，
嗯，
所以他特别想体验。
嗯，
但是他体验的这个过程是他一个人去。
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他还有一点，我们可能看到一些他独自活动的做的事情，我们也曾经做过，但是他在做的时候他想的那些事情。哦，我在这本书里面也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测试，我也非常的想测一下糖糖。他在这本书的前面有一个你是哪种独活类型。
嗯，
就是他，你会做一系列的选择题，然后根据你的类型他推荐，嗯，你适合做什么样的独活。那我来问一下啊，糖糖。嗯，那关于独活呢，一，我有经验并且想尝试更多其他的方式。二，我是第一次接触，准备挑战一下。
应该是二。
哦，
没有想到吧。
哎，
就是我大概想了一下，我生活当中偏独活的时间其实非常非常少。
嗯，
一般都是说啊，我找不到人了，那我才会一个人去，就属于那种我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有跟我一起玩的同伴的，要么是朋友，要么是伴侣。嗯，再往前可能是家人。
嗯，因为你是 ENFJ 嘛， F 是一个非常就是愿意跟别人情感连接的。
以前跟家人是因为穷，经济大权不掌在不掌握在我手上，非常现实的一个原因。
嗯，
然后后来说是跟朋友呢，差不多也是在刚来北京的那头一段时间，那时候对于北京之大还是不太了解。
嗯，
还愿意跨越整个北京城跟朋友见一面，花个3个小时吧，坐地铁。后来发现实在太累了，做不到
了。
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单身的时间会比较短嘛，然后很快我就进入到了和富贵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我们当时住的又很近，就前后差1站公交车。
嗯，俩人跟连体婴似的，平时就是。
然后俩人也很穷，所以你能干的事情呢，能花钱不能花钱的事其实差不太多。
嗯，
基本上我们两个又都是相互比较黏对方的人，就一拍即合，剩下很多事呢都是大家一起去干的。
嗯，
所以你刚问我说我是不是第一次接触独活，想去准备挑战一下。我想试，我要
去主动发起的这种。
对，
嗯，
对对对，我想长期的去开展独活这件事儿。
嗯，
这是我第一次。
好的，那我们来进入他的下一个问题。嗯，你是哪种类型？早起型还是夜猫子？
早起。
那你是哪种类型呢？一，爱好户外活动；二，喜欢宅在家。
户外。
周末一定会安排游玩日程吗 ？Yes or no？
Yes。
你是 F 型。哦，糖糖是属于积极系独活。在这本书里面他给你推荐的积极系的独活，就是想要好好安排一下周末，可以打保龄球活动一下身体，或者试着把迪士尼乐园里的所有项目游玩一遍。
就是我干过这件事情。一模一样。
我听你讲过，但是那时候属于就是委委屈屈的被迫的，因为没有一起的玩伴。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我想想还是挺棒的。我们当时时间非常的短，我当时借由出差，然后这样可以让公家替我掏回程的车票。
嗯，
然后我就跟老板说，我说我想留在上海办点事儿。老板说行。嗯，然后第二天我就跟我同事约着，我们两个人一块去了迪士尼。真的是一大早就头一天住到他旁边的那个民宿里头，第二天早上7点钟就在门口排队。 然后撒丫子跑进迪士尼，在门口拿着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小门票，对着城堡照了一张相之后，我就决定跟我的同事分道扬镳了。因为我是一个迪士尼的爱好者，他是把这当成一个啊，我来玩一个还挺有名气的一个乐园，但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心之向往的地方。然后我已经做好了攻略，先去哪一个然后再去哪一个，去哪能看到排队的时间，能够插空玩遍所有的项目。
是这人要给我们脸厉害看看了。
因为我下午4点我就要返回到虹桥火车站，我就要走了，所以我只有早上开园到下午4点这一段时间。
我听是特种兵式。
对，我备好了干粮，做好了攻略，然后从进门开始完全严格按照网上给的攻略，就因为它避免人多人少嘛。那还是个周末，还是个7月份好像还是，就是还是暑假，你要在那么多的排队人当中快速的把所有你想玩的那些高分的项目玩完，我就真的做到了。我还去挑战了一，
开心吧，
超开心。然后我还去挑战了一把我从来不敢玩的那种过山车，就是撞，对。然后完了下午4点的时候，大门口跟我同事见面，我们俩要一块坐高铁回来嘛。然后就看我同事特别无聊的坐在那儿，我就问他你玩啥了，他可能玩了不到3个项目。我把里面除了小朋友的那些什么转转椅呀之类的全部都玩完了，然后那个加勒比海盗还玩2次。
哇、哦，糖糖就是在一次次的被迫独活中体会到了独活的快乐。
就当时觉得啊，好爽，一个人玩完一天。
啊、所以这本书里面，他还会给你推荐去打保龄球，还有坐热气球，
这个也是我想
的。去游乐场，但是这个保龄球可能它比较有日本的特色嘛。
嗯，
在我们这边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些其他的这种单人活动的体育项目，
嗯、
比如说攀岩之类的
啊。
嗯，他这个剧里面也有一集是专门讲他去
攀
岩
的。嗯，你肯定是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经验并且想尝试更多其他方式的，
嗯嗯，对、
啊、那第二个问题呢、
yes.
就是比起安稳你是更喜欢追求刺激吗？
Yes.
你希望晒出最好看的照片吗？
Yes.
那你是
这一型特别简短的一个路径。
你是这一型
挑战系独活。
我看看你的啊，普通的独活已经满足不了你了，给你介绍一些练成独活高手的秘籍，试着挑战独活的最难关，称霸朋友圈吧。比如说独自去夜间的泳池，哎，这个应该也是日本独有的或者说日本特色吗？
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哎，
那种酒店里面可能会有吧。
有。
嗯，然后第二呢，可独自去玩相扑，你有玩一个
吗？不动。
这个小山这个
可能是什么传统，它背后代表的是什么传统项目，我可以把什么相扑就是替换一下，比如说打个拳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对、第三个也奇奇怪怪的，
独自
去
情
人旅馆。
你真的你别说哈，
你还住过吗？
我确实有时候会时不时的在大众点评上查一些情人旅馆、然后我就想看看哎，这边情人旅馆是什么样，但是让我非常的失望。
我懂你的失望。
超级失望，就是他不过是，
他怎么那么土那么村儿，
加了一些花里胡哨的灯带，然后装修的很丑的房间，但是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情人旅馆，是你可以在那里面就是获取一些与众不同的体验。
我之前住过一个情人旅馆，我跟你讲那个灯特别吓人，你在外面看还可以啊，凑合啊、看照片，你住进去之后我觉得自己住在盘丝洞里头。
对，
只是奇奇怪怪的。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对于我不太了解日本的他的那个情人旅馆会是什么样子。
应该我也没去过，但是应该还蛮不错的吧。
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它换成那种有室内温泉的那种。
哎，可以的，
因为我
还跟那个我的需求结合了。我最近非常想去通宵泡温泉。
我之前去拍节目的时候去过福建，有一个就那种温泉山庄、我忘了在哪个城市了啊。然后当时我们这波导演是跟着艺人住的，所以就比较好，住到了他那个温泉山庄的高档酒店里面。哇，那个套间里头带温泉的套间真的老爽了。
可以想象。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你明显能感觉到他是有一点点暧昧情愫的。这个不是靠什么灯光啊，靠给你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它是本身那个环境里塑造出来的一种氛围感。这个东西即使你一个人去，你也是能够体会到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的。
哎呦，你说的太没错了，我想起来我原来蜜月的时候，突发奇想，原来就觉得不要蜜月了，但是就在婚礼办完以后觉得他妈的太累了。我要 后爽一把，然后但是又来不及办签证，我说操怎么办啊，立刻就开始订票，订了去三亚。
嗯，
那个时候就三亚还没有那么多人，我在三亚湾那个地方，三亚湾多破呀，多烂呀，海多脏呀，然后我找了一家酒店，它是在那个阳台上是有一个浴缸的，
嗯，
它是完全是开放的阳台，然后你看出去以后下面就是泳池，然后远处就是海，
哇那很棒哎。
对，当时我就觉得啊，一个人来泡也是很爽的
是的，
就觉得独活就是想要有一种跟日常生活特别不一样的体验，
嗯，
就是不是说我在家里边泡个鱼缸就 OK 了，我要去一些特别的地方看一些特别的景色，
嗯，
才能给我一些特别的体验。
是，
那这本书当时它测试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针对每一种类型都会有适合你的独活，不管你是性格内向还是外向，你是属于抽风行动派还是那种周密计划派，是喜欢宅家还是喜欢运动，它都会有相应的独活。
我想看看就是宅家的人都有什么独活的行为。
我们测试这个段落忽略，我直接给大家进结果，发现宅家它大概会指向两种类型，一种是 C， 一种是 E。 C 就是美食家独活，
嗯，
还有 E 就是说走就走的独活。
所以他的宅家不是意味着我真要
在家里边活动，
哦，
而是说根据你的性格你的喜好，他来推荐你对你来说可能跨出一小步就可以完成的独活，
嗯，
或者说是你有更多的想要挑战自己来进行的独活。说走就走的独活就有一个人去动物园啊，水族馆啊，
嗯，
然后什么铁道巡游，当然这个是非常日本了，
嗯，
还有去摘水果，
嗯，
赏花
啊，
然后去温泉度假。我们不用去到很远的地方，不需要有那种超强的行动力，我们就可以完成的一些活动。
嗯，
那美食家自然就是什么吃拉面、吃寿司啊、火锅呀、烤肉啊什么的这些。
嗯，
那我们说回到剧集啊，刚才不是说了四季44集，大约有49种独活体验吗？那其中涵盖的真是非常多，比如吃方面，烤肉、barbecue、全套法餐。面食挑战，就是面食挑战，他就是一个人去到了大阪这个面食之都，然后就狂吃，还有寿司店，啊，
欢迎他们来我们陕西
对，还有寿司店下午茶，当然下午茶是在那种很高级的酒店，就比如说像我们在北京的话，我们就去安曼颐和去享用一顿下午茶，还有什么带转盘的中餐馆啊，唐人街的老字号啊，火锅呀，特别是那个
带转盘的中餐馆，
对，这个就非常挑战了，是不是？
我觉得他对他挑战的是我们的团餐，
是的。然后还有那种丽影式的居酒屋，这个就是非常日式了。可能我们现在在国内的话，比较多的是那种丽影的咖啡厅，
嗯。
就是你去了当然也没有地方坐，你喝完就走。
但我每次去那我就会就觉得特别尴尬，老要找个地方坐在那儿。
嗯，是的，他挑战的就是你这种尴尬的心情怎么样如入无人之境。还有玩方面就有动物园啊、水族馆啊、天文馆啊，还有游乐园，游乐园它都分很多种，还有真人 CS， 这个糖糖很喜欢。
是的，
还有博物馆、科学博物馆、鬼屋，包括有一个很神奇的叫爆破体验，就是那种拍特摄剧的那个场景，很多爆炸，然后让你去体验。还有破坏解压，这个我超想玩的。你去到一个地方，然后你说啊，我要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套餐，然后他给你提供一些物品，就会把你带到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时候你戴上那种焊接用的那种面罩，然后给你一把榔头，你就在那里面砸东西。
啊，那比国内的那些什么解压屋啊有意思多了。
我国内我还真没有玩过解压屋，不知道怎么解。
解压屋我原来看过他那些有些展览，他就是捏什么尖叫鸡啊，这种东西，嗯，我每次去那的时候就会觉得嗯差点。
对对对，这你听完我讲这个是不是就觉得
爽，
一下很来劲儿啊？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如果我们能做到那种就是他这个剧集里面讲的那种解压的话，应该还蛮有意思的，嗯，
对，因为他都是给你提供了很多生活中你常见的东西，
比如杯子啊、碗呀，之类的。
杯子可能有点危险啊，就比如说一些小的废旧的什么塑料制品啊什么的，就这种你就去砸它，然后整个屋子都装饰的让你觉得会让你破坏欲爆棚的，得到了莫大的满足的。
嗯，
那它还有运动型，就是包括保龄球、黑暗骑行、攀岩、单人滑艇，然后休闲游呢，休闲游可多了，什么工厂夜景游船，就是坐船去横滨那边，他们不是有那种什么叫太平洋工业带嘛，还有直升机巡游、热气球、城市里面的新潮酒店， 还有那种历史非常悠久的酒店，就比如说像我们去天津的时候住小白楼的那种概念，还有什么一人篝火，这个超爽，以及爱情酒店、温泉、桑拿。他这种独自旅行也是涵盖了日本的国内，还有第四季是来到了中国的台湾，然后玩了三集。在他的第一季推出的时候就已经网上有蛮多的文章了，包括一些播客。我在豆瓣还是哪里啊，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帖子就在吐槽说，嗯，这个剧集它其实就是消费主义。
哦，因为它这剧集是这样，它会花，就比如说它24分钟，它可能会有22分钟都是在讲它怎么玩这件事情，然后最后2分钟告诉你这家店在哪儿。
对对对，
如果你要去玩的话，你要怎么去，就一整套的流程它会给你说得很清楚。
嗯，包括它有每一次生日的时候都会有去做一些比较奢侈花钱多一点的项目嘛。
我自己刚开始看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独活这件事情
就是要花钱，
如果没有钱你就无法完成独活。但其实我们看了剧的内容之后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触的，就是你把他的那些活动拆掉，你替换成一些更平价或者说我不花钱的活动，你是不是可以产生同样的感受呢？我觉得是的，
是的。所以本期节目最后我们会给大家提供零元独活的攻略。
对，
我们本来想限定一个价格，后来想去你的吧，干脆就是零元独活活，你怎么活？关于这个争议呢，还有说他没有故事情节呀，说他内心独白很多呀，但是其实在我看来是全部都不成立的。你想想孤独的美食家他有啥情节呢？是不是就一男的穿大街走小巷找各种各样好吃的，你不会在意他是有没有故事情节的。还有包括我们都很喜欢的只有吉祥寺是想住的地方吗，那里面就是一对姐妹经营一家房产中介，带着想要在吉祥寺住的客人去看，我告诉你东京还有哪些地方也很好住也很好玩，看的时候也觉得很解压。那还有就是内心独白这个事情，我觉得再正常不过了。
我会觉得如果这种题材的剧它不是聚焦于内心独白，那它真的就没什么可拍的了。
对呀，
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说我一个人吃烤肉，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去泡个温泉，这些事情我相信在我们的听友当中很多人都做过的。
对呀，
但是你去看看在这个片子当中的女主她去想的那些东西，你会发现
独活远远不是像一个外人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她好孤独好可怜，她的人生是不是没有什么色彩，
她好像随随便便的做了一件事情一样。不是的，所以我觉得内心独白反而是这个片子的最大亮点。
没错，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女儿也在旁边跟我一起看嘛，然后她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她为什么那么多台词啊，我说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虽然你没有说任何的话，但是你脑子里面是不是翻江倒海在想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呀，那个就是你的内心独白。而且对于这样一个40岁的一个独身女子来说，可能在别人看来你就是觉得你很孤独，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内心世界有多么的丰富。以及其实你四季看下来会发现，刚开始可能第一季第二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她的内心独白特别的多，但是到3、4季你会发现她在开始跟周围的人交流，他身上发生的一些改变全部都是在他的内心独白，你看下来之后你才能明白的，
你是能看到一条完整的成长线的。
没错，那今天我们除了推荐剧之外还可以就是推荐一些大家可以参考的独自活动，比如说我们俩看完了以后就分了一下，有我们看完很想做的，以及看了之后哎，有一点点挑战认知的，还有一个就是看完之后觉得非常治愈的，其实也是他这四季里面想要带给大家的核心的三个主题吧。比如说我自己看完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悔恨自己并不会喝酒，酒量太差了。因为我很喜欢他在第一季的第7集就有一个一人去1000日元买醉感知自己的成长。
1000日元的买醉吗？
是的是的。
大概下来是多少人民币、啊、
差不多几年前应该是60块吧，那最近可能50块就够了。但你看了以后你会发现它里面的那酒啊什么的还蛮便宜的嘞，对于我这种人来说50块钱买醉
够
了。
好、啊、我懂你了。你可能一瓶就买醉了，
就酒量太差了。 而且它里面那个千元买醉，它是1000元封顶的，
嗯，
可以自助的，
嗯，
你可以喝东西啊，然后甚至可以点餐的，
好便宜啊！
哎、是的，是的。它其实主打的那个环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酒吧呀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也不是那种闹哄哄的要大家坐在一起推杯换盏的居酒屋，它那个叫做丽饮屋，站着喝的、
嗯、诶，所以它那个屋子是
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嗯、
然后可能有那种隔间之类的、
嗯、
但是并不是为了创造你们单独聊天的环境而做的隔间，反正都是进去你要站着喝的。
嗯，
所以就是一些真的想要喝酒，比如说不管是解压还是我就是馋酒，就进来喝一喝就走了。
嗯，
就是一种非常松弛的关系啊。而且这一集他前面提供了一个信息，在东京有70%的20多岁的女孩会一个人喝酒，
很正常啊。我想了一下，我也是一个很喜欢一个人喝酒的人。
你会出去在某个地方一个人喝酒吗？
很少，因为主要是太贵了。
其实你想象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喝咖啡可以理解，
也很贵
咱们先不说钱的这个事情啊，你想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喝咖啡、嗯、你就觉得我面前得放个电脑或者是放本书我得干点啥
嗯，
但是他就在这个剧里面他呈现的是一种我就站在那里然后喝酒，我手里面没有拿手机，然后我也没有跟旁边聊天、
啊、我刚想说手机是一个非常好的避免尴尬的一个物品。
对对。然后这一集我们的女主角五月女惠，她就一个人来到了这个千元能够买醉的丽饮屋啊。她又说来丽饮屋的人通常都是单纯喜欢喝酒才来的，不是想找人聊天，也不是想要热闹，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久留的。
她站着太累了。
对，那一集她一进去以后就是碰到一群熟客在闲聊嘛，就说了哎，前几天新闻里面有一个诈骗犯哈，是这个地方的常客，大家都纷纷的都惊讶嘛，说哦原来这个诈骗犯离我们这么近啊。
哎，他不是不交流吗？
就是会有跟那个店家闲聊
啊
那种关系，就是我们经常去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彼此都对对方有印象，但是我们不会交换联系方式，我们也不会发展任何除了这个丽饮屋之外的关系，但是闲聊还是会有可能发生的。
嗯，
然后说还有一个客人他已经80多岁了，是孤独死的，其中还有一个老人呢穿得非常的立正，西装革履的，一问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要去参加电视台的一个剧，我要去客串一个小群演，大家都说加油，然后老人就走了。因为这个居酒屋的老板对这些客人都比较熟悉嘛，可能跟他们聊得比较多。
深夜食堂，
哎，是的。然后就说这个刚刚出去的这个老人，他是一个曾经在一流的大企业工作的人，但是他在中年的时候遭遇了裁员，所以呢，他后来就一直想要重拾演员梦，年过70了还在以演员为目标，虽然只能担任一个群演。当时在五月女会看来啊，他第一次来这个店，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但他一直在倾听别人讲话。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能理解，我每次在地铁里面就是这样子啊，东听听西听听啊，人生百态好有趣啊。然后他听到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小小的一个居酒屋就浓缩了这整个的人世间的生态，然后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不管来这里的人是什么人，有诈骗犯，然后有那种孤独的老人，也有怀着演员梦的老人，大家都会因为你的酒品好而接纳你，不会在意你出了这个居酒屋以后你是什么身份，年收入多少，你开着什么车，是不是家庭圆满啊，你有没有独立的住宅啊，或者是你只是住在一个小公寓里，没有人在意这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就是等级阶层
众生平等，
对，他们彼此之间又不会过度的踏入对方的私人领域，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他一般在丽饮这个活动他不会只去一家，那他后来又去了一家，那一家呢特色是一个大铁桶，他没有桌子，就全部都是汽油桶，你就在那里就是点餐啊什么的。而且那家店是你直接把那个钱放在桌上那个小盒子里就行了。在他旁边有一个刚刚来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一看就是非常紧张，就怯怯的，他在这个地方完全不知道这儿的规矩是什么。我想想，哎，可能我要第一次去的话，我也差不多是这种状态。
我其实喝酒的时间不算太短，但是我喝酒一般就是买点啤酒，买点红酒，回家就是烤串，就是，或者说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喝上一点，很少去酒吧。 所以我后来有一次跟我两个好朋友，两个女孩子一块去酒吧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尴尬和手足无措。因为我其中有个朋友，就他天天泡酒吧，一看就是那种场子上就是呼风唤雨的大姐大，你知道吗？我在那里面我感受到尴尬，就是我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而这个状态又不是你的生活的日常，你属于被迫成为了一个小学生，你不是主动成为的，这是一个让你觉得好像你在那个里面被矮化了的一个状态。但其实人家没这个意思啊，这完全是自我脑补出来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要去丽影屋的话，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就不知道这家店的规矩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点餐。我如果点的时候有点显得我是新手了，会别人觉得我好挫。
所以我觉得丽影屋它虽然可能说在点餐这一块上可能会出现问题，但它的好就好在是我只要进到那个隔间里头，就别人不会看到
我的窘态。
对，
前面要讲一下五月女，大家都已经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喜欢独自活动的人了，她也不是很喜欢跟别人过多交流的，就是一个非常矮的一个人。她在提醒这个女孩说，你应该怎么样点餐，你点完了之后要把那个钱放在桌上那个小盒子里边就可以了，以及你要想拍照的话可以先问一下老板可不可以，就跟她讲了一些这方面的规矩嘛。然后这个女孩一下子就觉得啊特别暖啊，但是五月女就觉得啊，我为什么会忍不住多嘴呢？就因为她以前是一个真的是很独来独往的一个人，她看到这个女孩很自如的把所有的酒啊还有吃的东西都点好了以后，五月女也觉得松了一口气。
她是回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吧。
你说的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当时这个女孩就在感谢五月女嘛，说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这个丽影屋，然后五月女就立刻就明白了她为什么会选择帮助这个女孩啊，鼓起勇气跟不认识的人搭话。因为那个女孩她说，我来这个地方我就不会担心被别人当成独自喝酒的孤独的女人，就如果你去居酒屋、
哦、
可能大家都聚在一起，
因为在这儿每个人都是一个人，
对，每一个人都看起来很孤独的样子，也就显得我是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了。然后五月女就跟她说，其实你想想，谁也没有在看你哦，别人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关注你自己。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吃饭的时候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了？那个女孩就想了一下，不记得了。五月女就接着跟那女孩说，即使别人看你，你觉得一个人吃饭喝酒会很难为情吗？在喜欢的店里吃喜欢的东西，喝喜欢的，而且花的是你自己的钱，你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呢？然后他们就、啊，确实是这样啊。这女孩说，哇，你的想法真的很棒，对自己特别自信，让人很羡慕。因为你能感觉到这个女孩她是有一种怯怯的那种感觉，有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无法判断自己做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由此而引发别人对她的一些评判。但是女孩跟她说完这句话之后，五月女立刻就反应过来了，他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很多的变化，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以前是不会做的。他就回忆起来自己整个的成长的经历，一定会很多人都很有感触。他又说他小时候一直不擅长在一个团体里面待着，但是因为他隐藏的非常好，所以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后来等他工作之后呢，有一次是他以前的同学结婚这件事情并没有告诉他，也没有邀请他去参加婚礼，直到婚礼结束之后他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的。他当时非常非常的受打击，但是他的同学就跟他说，没有邀请你的原因是想着请你你可能也不会去，而且你去了也会觉得不舒服。他就明白了，其实每一个人都看出来了他是在一个集体里面勉强自己去成为一份子的。当时他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受打击，一直很消沉，就给公司递交了辞职信。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成为了一个合同工，他本来是一个正式工的。这时候呢，剧里面那个胖胖的那个才子，就是他们的算是啊一个领导
吧，
对对对，那个才子就主动跟他搭话，就挽留他了，并且跟他说，如果我不擅长跟别人打交道的话，就不要勉强自己和别人接触了。所以呢，五月女就留下来了，留在了这家公司，虽然成为了一个合同工，同时她从那个时候开始自己一个人独自活动。然后五月女最后在跟那个女孩说的就是，我很尊敬你， 因为今天你鼓起勇气第一次来了，值得尊敬。
哇，这个话实在太鼓励人了。
他为什么会对这个女孩说出来这句话呢？是因为他第一次自己去尝试 barbecue 的时候，应该是他刚刚开始独活，就是一个新手上路嘛，手足无措，带着一大堆材料去干 barbecue 这样子需要很多人一起协作的事情，然后连火都生不起来。他在那里试了很多次，就是那个点火呀，就一直点不着。人家旁边跟他一起来的那一桌都已经胡吃海塞起来了，但是他还是火是灭的。这个时候旁边那一桌那个男的呢，他就走过来了，把他木柴搭好啊，然后加了一块炭过来，然后让他用那个炭来引燃嘛。最后这个男的跟他说了一句话，就说是你一个人来干这个事情啊，居然连火都不会生。你真的是很有种、
嗯、
你听前半段会觉得这个男的在骂他、
嗯、
然后这个男的紧接着说一句，我很尊敬你。当时五月女听完他说的话以后就哭了，他就说嗯，这种感受就是我自己想要追求的那种生活方式得到了别人的认可。
我觉得最妙的是他说的不是你真棒，
嗯 嗯, 嗯，
而是说的是我尊敬你，
就是你真棒，就是永远有一种不疼不痒的感觉。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上位者的姿态吧。
嗯，
就比如说我夸我儿子、
嗯、
就是会夸他，哎，你今天会说这个词了，你今天会做这件事了，你好棒。
嗯，
但是如果是我尊敬你的话，那就意味着你做了一件在他看来他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才尊敬你。我说的这个做不到不是说他是不是能不能打得了这个柴，就能不能点燃这个柴，而我觉得他应该更多的想表达的是他没有做好准备就来勇敢的去干了一件他没有干过的事儿。
是的是的，其实选择独自活动是蛮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东亚社会里面是比较讲究大家要团体协作呀，集体主义啊，我们的家庭观念很重啊什么的，可能你要选择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曾经其实是蛮难的，你要有很多的勇气的。那他做了这样的选择，受到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肯定，就他肯定了你的生活方式，肯定了你的生存之道，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内心非常非常的受鼓励。
嗯，
还才一直在坚持下来。
嗯，所以当他遇到了一个看起来跟他很像的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他也把这样一份鼓励给到了那个女孩。我估计他也希望那个女孩能够肯定自己吧。
嗯哼，
刚刚小山的故事里面提到了五月女的同事啊，这几个同事真的是非常的出彩。对，我要讲的这一集呢，就是跟他们的同事其实有一点点关系的。
嗯，请问你是三类的里面哪一个？看完很想做，然后很挑战认知，
哦、很想做的，
超级之啊，好的。好、
嗯，
很想做
这个事儿呢。其实它不难，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多了去了，就真人 CS。
嗯
嗯，但我从来没有想着去做，就是一直我认为它是一个团体行动。
嗯，
因为五月女她信奉的所谓独活，她有些自己的标准，比如说这件事一定是她想做的，是她喜欢做的，她才去会去做这件事儿。
嗯，
但有一天呢，她就到了公司之后，发现公司的气氛有点微妙。她有两个同事是一对情侣，那天很明显小情侣吵架了，两人在那个饭桌呢，就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中间空可大一个地儿。然后五月女拿着一个那个餐包，我是坐呢还是不坐呢？然后两人异口同声说：“你坐这儿吃。”然后他整个
隔空吵架。
对，然后后面站了一群人看热闹，两个人都想跟五月女倾诉这件事情，然后两人每次都同时开口，还有五月女受不了说：“你俩一个一个说。”然后镜头下一个呢，就快进到了饭已经吃完了，那这个事儿也讲完了。那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其实就是两个小情侣，男的想看足球比赛，女的想去玩真人 CS。男的就觉得真人 CS 太野蛮了，也很有危险。嗯、女的呢就觉得足球踢半天吧，也不一定能赢。
嗯，半天进不了一个。
结果两个人都无法说服对方，让对方跟自己去干自己想干的那件事，两人就吵起来了。嗯、然后五月女吃完饭之后，餐盒一盖，她首先肯定了两个人觉得对方活动有问题的那个点，然后其次表达的是说，你们俩有没有去尝试过对方说的这件事儿？
嗯，
如果没有尝试，凭啥说这事儿不好呢？
嗯。
他说要多尝试嘛，然后这时候他反应过来了，对那女孩就说、
啊、我也要尝试、哦、
对，他说你玩过真人 CS 呀？然后女孩说是啊是啊，我只玩过室内的，很有意思。然后五月女就心想啊，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尝试一下。然后于是他第二天的周末，然后他就去到了真人 CS 的那个场地，然后到那去之后他就懵了，看着一墙的那个
装备，
感觉自己的这个决定有点鲁莽。 老板呢就很自然就说啊，你什么价格，你想玩什么样的，你要不要这些装备什么的，给他一通挑，挑完之后就说你后面有更衣间，你得去换衣服。然后他拿着所有的装备还有衣服，然后就颤颤巍巍，就小心翼翼的那种，到了那个，到了更衣间门口伸头一看，发现哎，居然有专门的女生换衣间，还有淋浴间，就说啊，看来这个地方女孩子应该不少。所以我在这地方判断，在他的认知观念里面 ，CS 不仅是一个团体的活动，也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活动。
嗯，
换好之后呢，到了场地，这个老板呢就开始给他们讲解相应的规则，在这块我就不复述了。
怎么样算赢？
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暴露了一个小白的一个状态，就是他连枪怎么玩他都不知道，
嗯，
然后以及怎么算死，哎，他也不知道。他问了一通非常小白的问题，他就觉得啊，周围这个眼光怪怪的，手都就有点像我刚刚讲我去那个酒吧那种感觉，
嗯、
好尴尬。
暴露了我是个菜鸡，我是个土锤。
然后他一场的时间差不多是5分钟嘛，然后结果没有想到第一场开场不到1秒钟，然后他就被打中了，因为所有人在开场之后都去找掩体了，之后他还傻傻的站在起跑线那个地方，他就懵了，然后他就去到了那安全区，说。不行，下次我一定要主动出击。结果到下一次之后呢，他是主动出击了，结果一枪把自个儿队友给干翻了。哎，结果两个人呢就一起到了那个休息区，然后他就非常的抱歉嘛，很内疚，就觉得自己影响了他的队友。他队友就说啊，你这个行为呢叫做射杀队友是吧？
嗯，
虽然会给场面上的局势造成一些问题，但你不要在意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新手会犯的，老手也一样会犯，
嗯、
很正常了。他当时就有一个内心的感慨，就是我常常会觉得，是不是有很多人会以恶意的想法和眼光来看待我，看待一个新人，但其实不是，我接收到的都是善意。那在第三场比赛当中，我们的女主我估计是怕再失误干掉自己的队友吧、
嗯、
所以她
变得很狗了。
对，她其实数次想冲出去，但是最终都选择了留在原地，就算是一种逃跑的行为、
嗯、躲避起来。
对对对，所以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她跟她的队友在一起嘛，但没有在一张桌子上。她其中有一个队友，人家老手玩了1年半了，一下就看穿了她这个小白的心态，然后就跟她聊了一趴天，就关于逃跑还是冲击的问题。
嗯，
那这女孩跟他说，只是逃跑也没什么意思，在团队战里面每个人都是主角，我们平时都没有当主角的机会，不信你问问他们。
嗯，
就是他指的是另外两个女孩。
嗯，
然后那两个女孩一张口自我介绍的时候都惊了，第一个我叫安吉丽娜朱莉，
嗯哼，
然后第二个说她叫
米拉乔沃维奇，就是我们的生化危机的女主角，
然后第三女孩就说她叫西格尼韦佛，
异形第一部女主角。
然后我们的女主
就是战力超强，
对，我们的女主就惊了，就你们都谁啊。但其实你回过头来看他前面讲的一句话，就是在这个团队战里面我们都是主角。
嗯，
所以他们在用这种名字在强化或者在暗示自己，你就是主角。然后紧接着我们的女主也给自己想那个名字，
他那个名字就属于是他把自己名字日文就是顺序颠倒了
一 下，对对对，就伏地魔吧。这个意思。
嗯，
对，就非常可爱。然后好像就是女主从那时候啊、哦，好像是哦，如果我自己是我人生的主角的话，那主角能做什么呢？主动要去做一些事情。
嗯，
主角是不能永远只有逃跑的。所以等到他们第四次比赛的时候，就中途跑的时候，他的队友的弹夹掉在一个路中间了，
对对对，
他们敌人呢盯好了那个弹夹，谁来捡就要射杀谁，几次想冲出去都没有冲掉，然后他队友就说你别着急，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后来想不行，我是主角，那我要主动一次，然后他就问他队友说你们能给我打掩护吗？他队友说没问题，然后他就冲出去捡了那个弹夹，然后跑到了巷道另外一端，把这弹夹给到了他的伙伴。
最后是四个女生合作取得了胜利，把对面的一对男生干翻。
后来等他们结束了一天的比赛之后，四个女孩就换好了衣服，就站在那个休息区在聊天。中午跟他聊天的那个女孩，就是那个斯格尼韦弗，就问他说当主角的感觉怎么样，然后女主就说哎，还挺不错的，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啊。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呢就说哎，我突然反应过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有过把自己当做人生主角而努力的时候吗？ 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就说，好，想想好像真的是，哎，比如说每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或者碰到什么麻烦的时候，我都要像主角一样去思考我要怎么克服这些绝境和困难，
承担责任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你的人生的主角。然后我们的女主就感慨到，嗯，以后我要当我的人生主角。然后说出的一句话说， CS 真好玩。然后完了就那三个人说，嗯，你怎么了，突然就这种感慨，就是
莫名其妙的燃了起来呢。
但我看这集时候就非常有感触，就是好像你是你人生的主角，这是一句废话，
嗯，
正确的废话。但是如果你把它替换成比如说我叫越野兔，
嗯，
我是我人生的主角，
嗯，
我要打败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但其实解决的是我生活当中的问题，
代表月亮消灭你们。
但你就会突然有一种非常真实的代入感，而不是那种很抽象的正确的废话感。
如果给你提炼这个剧里面单集他讲了一些什么台词大道理啊什么的，就是一个鸡汤，
嗯，
但是有时候你配合到他的那个故事的时候，你才会在那一刻被这个鸡汤击中了，你才真正理解这个鸡汤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什么叫做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就是我在一个真人 CS 的一个赛场上，我要认为我是米拉乔沃维奇，我是西格尼韦佛，我是安吉丽娜朱莉，
又会觉得哦，充满了力量。
对的。
然后这个地方我还想回头讲一个细节啊，就来回应一下前面这部剧的争议，就是关于内心独白。我觉得内心独白非常有意思啊，嗯，里面他不中午在跟那个西格尼韦弗然后在对话嘛，西格尼韦弗然后就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女明星吧，就是女演员啊，不能天天在这个戏里面演主角。然后他在说，哼，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万一我是呢。
对，他确实是一个演员，江口洋子。
我当时就想说，嗯，这怎么那么有一点点好笑，你知道吗，嗯，这个点他其实提供的是一个笑料，但是这个笑料的背后他其实衬托的是他下面才意识到，哦，原来把自己当成人生的主角的那个意义所在。就如果你没有这个内心的独白，第一，这个地方失去一个好玩的笑点；第二，它其实无法让你在感受到你听到安吉丽娜朱莉的时候的那种震撼感。
对，这部剧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三个女孩出来说，我是谁谁谁，我是谁谁谁。
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不是女主角，嗯，所以当我们假设我们自己是人生的女主角的时候，才会有那么有意思。
我感觉你这个又是看完想做，又是挑战认知。
我主要是因为对 CS 比较感兴趣。
那在这些故事里面有没有就是那种让你觉得哇好挑战认知的故事？
我觉得有一个跟 CS 有一点点像，
嗯，
但是它剧集内容本身的想讨论的内容又不一样的，嗯，就是桌游那一集。
我的坑被占了。
这一集呢是第三季的第四集。我为什么说他挑战认知啊，就是他和 CS 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我们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多人才会去玩的一件事情，
嗯嗯，
尤其是像我们玩剧本杀玩狼人杀玩天黑请闭眼，你甚至觉得没有十几个人这个游戏是无法玩下去的，
就是你去了以后不一定是跟自己认识的人，但是一般什么剧本杀的店它都会有那种群嘛，
拼桌呀，啊，之类的，
嗯，对对对。
我们玩那个天黑紧闭眼的时候就经常会拼十六七个人，因为像这种游戏你人多了才好玩，
嗯，
包括像剧本杀我也玩过单人剧本杀，非常依赖本子的质量，评分很好的剧本杀它一般人数都不会低。为什么？因为你人物足够多，故事足够复杂，你的推理过程才会足够的有意思。
嗯，
所以你会潜意识的认为是不是所有的桌游都一样，以及有一些很有名的桌游，你就像我们小时候你玩飞行棋你是不是也得有四个人，你跳棋也得俩人吧，
嗯，
啊，你麻将还得四个人呢，打扑克也得俩人，
跳棋倒是可以一个人玩，但是就是
左右互搏嘛，那不就是对吧，五子棋你最起码你也得是个人机对战吧，
嗯，
所以就可能在常人的认知当中，它是一个至少是两个人才能去开展的活动。
嗯哼，
那在这一集里面呢，它不仅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有意思的好玩的单人的桌游，更重要的是它告诉了我们一点，是独活不是说我要切断跟所有人的联系，或者说我不主动的去加入某一个小的集体里面在做一些短暂的有意思的事情，而是说我作为一个个体去体验很多事情。 那这个故事呢就很有意思啊，他就讲有一天五月女会，他有一天他就说那我要出去玩嘛，然后玩什么呢，去桌游店，他走到一个桌游店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他就想起来说他小的时候玩过一款桌游叫做人生游戏，
嗯，
我觉得有点像咱们玩那个大富翁是不是，
嗯，差不多，我查了一下，
反正就是丢骰子然后按那个走步数，然后他当时就坐到那个店里头，然后店员跟他叽巴拉一堆介绍，告诉你可以点单呀，可以怎么怎么样，之后他就开始在店头到处去找那款游戏，就走遍店里每个角落他都没有找到这款，他当时就问店员就说啊，你这有没有一款就是一个人可以玩的游戏叫做人生游戏，店员说我们没有，没有原因也很好笑，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款可以一个人玩的，
对，
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它，
想让大家多多体验不同的单人游戏，
是的。然后吴彦宇就说哎，那有什么，你给我推荐推荐吧，过一会儿店员抱了两个盒子过来，就打开了其中一个人他玩，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棒棒垒那个棒棒，一层一层、
嗯就是、一层一层垒高嘛，
对对对，但它有个小的转盘，就你每一次
转一下看你垒的稳不稳，你垒的不稳的话你可能转一下就会塌掉了，
它那个转盘是两个，有一个是它那个底座，就小山说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一次是搭两根还是搭一根、
嗯、
这个东西不是你来决定的，是你的有一个小转盘来决定的，
嗯嗯，
但是问店员说我要把它全部摆完挑战一次，像我这样一个新手大概我挑战多长时间是可以成功的，店员说啊，差不多10分钟你就可以成功了，然后他就给自己记了一个时，拿着苹果手机结果没有想到他干了33分钟，每一把他都失败，他最后就生气了就不玩了，对吧，一推让自己在那生闷气，就在旁边有一个桌子坐了一个男的，他也是玩这个游戏，结果他一次就成功了，他就更生气了，凭什么他就能成功了呢，当时店员不是给女主拿了两款游戏，我觉得第二款我就特别想玩，就是你要一人分饰四卷，
嗯，
就是你是堂堂 A 堂堂 B 堂堂 C 堂堂 D， 然后像打麻将一样每人前面都有一堆牌，你要出牌，你要去搭小房子，
嗯，
然后那房子怎么搭都是你摸牌来做决定的，他要不停的换座位，然后最后到某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塌了，然后他就很高兴说啊，五月你赢了不管是哪个赢了都是他赢了，他就很开心然后这个时候那男的其实还没有走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女主在玩整个游戏这个过程，他看到他赢了之后那么开心，觉得啊你怎么那么专注啊，专注好有意思，然后这个男的他就在跟那个店员在交流，然后店员就说是我们隔壁他们家是一个二店，就是涩谷是吧，涩谷二店，然后那边还有个涩谷总店，说那边总店有人需要拼桌，你要不要一块去，他说啊那我去那边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问店员说怎么还能拼桌，然后店员就跟他介绍了一下，他说啊那我也想拼桌，这地方我觉得就是女主她在跨出她自己的舒适区，她也想体验一下，虽然我是一个人出来玩，但我也想体验一下加入在一个特定事情的小团体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
嗯嗯，
它不像 4S 的那个 4S 是你一定是一个团队战，它是你去之前就知道你会进入到一个团队，但是在桌游的这个故事里面是你可以选择去也可以选择不去的，然后女主就选择了去，去了之后到那之后呢啊，他就跟老板说啊，我是那边二店过来的，我要来拼桌，老板说啊，就那边那一桌，结果他顺着店长的手势一看呢，发现等着他拼桌的那一桌人就是刚刚的那个男孩去的那一桌，然后他就过去说哎，那我们大家要玩什么呀，那男的说那我们快挑个游戏吧，然后他们挑了一款叫枯山水的游戏，
嗯，哎，这个游戏看起来我就是很想玩，
我也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就是像中日就属于那种可以文化层面无缝衔接的那种游戏，
嗯，
我觉得对应过来应该是像我们的苏州园林的那种感觉，
比苏州园林更简化吧，因为枯山水它是有一些固定的规则的，比如说什么图案代表海，什么什么东西代表山，然后你要怎么三块石头怎么摆，它是有一个什么说法的，
对，
然后所以它其实这个美学它是比较好来给你
界定的，
对，
打分的，
是是是，
其实就是四个人根据不同的抽牌打牌，然后来自己布置自己手上的那个小庭院，然后最后他会有一个评分的规则，
嗯，
看谁最后搭出的这个枯山水更有艺术性，我觉得这个就还蛮有意思的，
嗯，
艺术性
非常的日本本土化的桌游，
然后我当时特别想看这个中间是怎么玩的，然后他没有讲，
嗯，
然后
自己查
跳过了，就很想知道，然后在他们游戏的这个休息的时间里头啊，就刚刚那个男生就跟他说啊，日本的 桌游产品它都是小企业在慢慢发展的，就是整个桌游在日本的受众体量不是特别大，但只要是做得好的，它有一些东西就是可以跨越文化的这个壁垒，比如说语言呀什么的，能够走向世界的。他自己呢就是一个桌游设计师，
嗯，
然后他曾经非常担心过说是不是出生在信息时代的年轻人，被我们称为数字原住民嘛，他们是不是只喜欢玩虚拟游戏，对于现实当中的游戏就没有那么有感触。后来当他经常来到桌游店之后，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还是有很多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去玩这种现实生活当中的游戏，以及像女主刚刚那么认真的去玩一款桌游，带给了一个桌游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就是我要努力的创作更好的桌游，能够让很多的人像你一样能够沉浸在玩桌游这件事情里头。我当然看这集的时候，你说它有什么特别高深的上升的意义吗？我觉得还好，但是它就是让你觉得你跟着他一起沉浸在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里，这件事本身就足够好玩了。
我跟唐唐当时在选挑战认知的活动的时候，真的是不约而同的选了桌游这一集，所以呢我到我这里我就直接跳过了我的挑战认知了。现在就到了治愈系的一个主题啦。本来选择治愈主题的时候选择的是他一个人去三丽鸥乐园，就是 Hello Kitty 嘛，还有美乐蒂呀、什么什么的，就看起来很温馨，传达的那个主题是大家要友好的相处。但是因为最近吧，在网上看了很多北大那个坠落的神探的首映礼的视频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是会让我回头再看到这个剧集里面，发现他关注了蛮多的性别议题的。比如说我在看其中有一集是女主角，应该是她在第三季的第十集，一个人去了东京国立博物馆。
嗯，
这一集的标题叫做《独自在博物馆感受自我》。
嗯，
因为到了第三集了嘛，五月女已经有很丰富的独活的经验了，所以她去到那个国立博物馆的时候，她是很享受自己一个人去看各种各样的展品的。
嗯，
她当时遇到了一对小情侣，那对小情侣里面的男生就在跟女生讲解，这次展示呢是从神文陶器到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你一圈看下来，你应该可以了解日本美术在历史上的变化情况，就是这个男生跟那个女孩讲的啊。
嗯。
然后又说这个展览的玻璃呢是由低反射的玻璃制成的，很少有反射，所以你能看得更清楚。
嗯，
五月女在旁边就看出来这个女孩其实对这个男孩讲的那些东西就是没有什么兴趣。这个然后男孩就问她说你有什么想看的吗，就女孩说我想看的东西啊，
嗯，
很绝。你想看什么？我想看的东西。
嗯，
然后男孩就说现在有刀剑女子、神文女子、古墓葬女子什么的，女生会对这些感兴趣吧，因为在日本她有一种小对历史感兴趣的女生，她叫丽女
啊。他们好恶心啊，怎么
就是各种分类嘛。然后这个女孩说我倒没有什么兴趣呢，男孩就说那我们来看看国宝和重要文化财吧。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集也是讲那个、其实是自然博物馆了，
对对对，
就跟偏什么矿物呀，
东京科博馆、
对，然后他
标本啊什么的。
其实女主她也有性别刻板印象、但是她在展示性别刻板印象的时候和这个男士展示的就完全是两回事了、
她会自己在内心里面反省说啊是我浅薄了，或者说啊是我这个有偏见了。
她当然会在想说哎，一个可爱那么可爱的小姑娘她怎么会喜欢这个，会发现真的有很多很可爱的穿打扮非常时尚的女孩、刚刚她也说你说的那个什么丽女，她这个叫里面叫什么矿物之女吗还是什么的、矿物女孩、就类似这种名字。然后她又会觉得哦，我怎么能这么想人家呢，
尤其是她在自己心里面在那想的时候，旁边那两个女孩就在说啊，现在就有很多人说什么说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女，
对、
这个真的很讨厌啊。
啊，她就会讲啊，对不起，好像是我做错的事情。我觉得人不可能说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性别刻板印象这件事情、但是要勇于承认起，勇于反省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并且你看这个女主她在表达这些事儿的时候，第一她没有说出口，她是内心戏，第二呢她即使是内心戏，她的语言表达也不会那么去冒犯别人。她和在刚刚我们讲的前面那一集男性的语言表达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我们回到这一集东京国立博物馆， 那五月女呢，她当时就以教科书上出现过的文物为主题，给自己设计了一条路线，结果发现啥都没找到，就是没有一样是跟教科书上一样的。然后她就去了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地方休息，然后遇到了一个神秘人。他在四季里面经常会出现不同的地方，有这种神神秘秘的人，他管叫当地的妖精，就是这个人他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莫名其妙的消失，然后跟你讲很多很多跟这个地方有关的事情，就跟你的缘分
爷爷嘛，
对，他就说就很像土地公。然后这个人就跟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墙上的马赛克，他是不是有一点伊斯兰风格，然后就说了1923年的时候，就是距今100年前，在关东大地震的时候，这个是初代的本馆损坏了，现在的这个本馆呢是重建的，因为初代的本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伊斯兰风格的，所以他在重建的时候做了一个致敬，但是这个细节是一般人在逛博物馆的时候都不会去看的。这个土地公就是说啊，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我也没有考证过啊。这个人就接着跟他说，就很多人其实都想看教科书上出现过的文物，或者说是国宝，或者重要文化财，就是被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或者官方认证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多人会抱着这样的想法来看，那么他们可能会失望的，而且他们就没有机会注意到墙上的这些马赛克了。
是
意外之喜。
对的对的。
就说有时候专家眼里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在我们的个人体验里面并不是那个最喜欢的，就像是你去看格莱美奖，你发现哎，今年获奖的那张专辑并不是我觉得最好听的那一个，就这是一个非常个人体验的。这个其实在第一季里面也出现过，就是他应该是在第二季的时候去逛动物园，因为他就是想去排队看熊猫嘛，然后他排了很久的队，只看到了熊猫的小半个屁股，当时就很崩溃，就觉得啊，有点不开心。但他出来之后呢，在动物园里面闲逛嘛，他就看到了有一个女孩，她在画一头驴，然后就全神贯注的看那头驴，然后画画画。当时五月女就有一种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种心态，就是看到一个人在这儿，他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朋友？然后他为什么画驴呢，他会不会太奇怪了吧，驴并不好画呀，他自己心里边浮想联翩。结果呢有另外两个小女孩跑过来了，然后就跟这个女孩说是啊，你画的好可爱啊什么的，三个小女孩特别开心的分享了。他当时就立刻觉得原来我的心已经浑浊不堪了，这个女孩画驴就是因为她喜欢驴啊，喜欢就是喜欢，她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她不需要让别人都觉得这个驴
有价值，
就别人不需要觉得这个驴是这个动物园里面的明星动物，我才来会来画它。然后她就开始去享受，我到底在这个动物园里面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找了半天，她最后找到我自己喜欢的是山鹰。
鹰类是吧？
对的，也就是他和这个画驴的这个3-4年级的小女孩差不多的年纪的时候，他在看一本摄影师写的童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在北海道有一种非常稀有的山鹰，被称为幻鸟，他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很喜欢这种鸟。
我理解他这个感觉。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是隼还是鹰类我已经忘了，叫海东青，是藏族那边
内蒙
那边的，也是在他们的那个民族里面有着非常美好寓意的一种神鸟吧，算是。
我喜欢的动物现在已经红了，水豚。
啊，它其实很可爱。
是的。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感受就是观赏自己真正喜爱的动物，想看多久看多久。我觉得他去东京国立博物馆其实是回应了他那个时候在动物园的感悟，他已经践行起来了，变成这样的人，我就是要看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与此同时呢，那对小情侣是不时的出现在他身边的，包括他跟这个神秘人在看马赛克在对话的时候，那个女孩一个人就走过来坐在了旁边，紧接着这个男孩就追过来说啊，我们去平城馆吧，很多国宝还有重要文化财都在那边。
就是这样嘛，给他架个手机，给他开个直播，让他有万千的对象可以去表演，请放过这个女孩。
是的。然后接下来五月女再去看这些展品的时候，她的关注点就不再是这个东西多珍惜呀，这个东西多重要呀，她看的就是什么一件和服，就是颜色非常有春天的感觉，然后她就觉得啊，原来这次的布展是不是就是有春天感的呀，自己想了很多。还有那种江户时代的那种贵族，他们去 赏花的时候吃东西用的那种餐盒，上面有非常大的他们的家纹，
嗯，
就是代表他们是哪个家族的。他说啊，好想拥有一套啊，
嗯。
然后他在看那边那个小情侣，他在看陶俑的时候，那个女孩走过来了，然后说了一句啊，好像外星人啊。刚说了这么一句，紧接着就被那个男孩给叫走了嘛。这个男孩就继续介绍，然后这个女孩就看到了有一对耳饰，就是嗯，这对耳环很漂亮啊。这五月你欣赏，这是这个女孩跟这个男孩在一起第一次表达自己的感想。
嗯，
这个故事很快就进入了他们就看完展览了嘛。他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那一对小情侣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男孩说，对不起啊，让你陪我不是那么好玩吧。
大可不必这么假惺惺。
你怎么知道我觉得不好玩？我觉得这里面最不好玩的就是你啊。
对呀、啊，你还好意思说。
对，然后女孩说，不好玩，你给我解释了很多，谢谢，但是我想自己决定我喜欢的东西。国宝啊，重要文化财啊，并不局限于教科书上的东西，我想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等一会儿闭馆的时候门口见吧。然后那个男孩一脸懵逼的时候，那女孩就跟他拜拜了，然后自己继续进去看了。
嗯，
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就是这个剧特别有意思的是，它不仅仅在展示女主角一个人独活，
是的，
它也有周围的环境不断在变化，周围的人不断在变化、嗯、就比如说这一集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女孩，她是怎么样在自己的男朋友面前提出，我不想看那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嗯、
我对此毫无兴趣、
嗯、
我想忠于我自己的内心、
嗯、
去按照我喜欢的那个方式去欣赏这些文物。
嗯，我觉得她想表达的独活已经不单纯是独活本身，而是说我们要和什么样的既有的思维，这个刻板思维不是单纯的性别刻板、
嗯、
包括认知一件事情本身的刻板思维，我们要如何从这边跳出，如何跟它做斗争、
嗯、
如何去发现新的有意思的想法。
没错，如果说此处在这儿逼逼叨叨的不是一个男朋友，他是一个家长，或者说女性也有可能会处在一个这样的位置。
对，
只是说首先这部剧大部分的受众肯定是女生，那我们女生经常感受到的是啥呢，就是 mansplain。
嗯，
我们会在每一场电影结束的时候去目睹这样的一个场景。
嗯，
尤其是自己去看电影，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看电影，还喜欢观察别人，就非常五月女。我经常在一些科幻电影啊，尤其是诺兰的电影啊，或者是一些很多人认为所谓的就是硬核呀或者是什么的这种电影，对吧，在散场之后就会看到很多的一对情侣在一起，或者是一对夫妻在一起，他们之间并不是交流，而是单方面的砸脸、
嗯、
真的是贴脸输出、
嗯、
往往这个时候就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对，女孩子们在承受些什么？你在那一刻，你真的没有想要去表达的东西吗？
嗯，
其实她心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感受。
已经懒得跟你说了，
因为有时候说出来之后，对方仅仅因为你是一个女生，她觉得你不懂科幻。
嗯，
放你妈的屁！就觉得你们女生就会喜欢看爱情电影啊什么什么的，神经病。你会面对非常非常多，就是你现在会觉得荒唐，但是你真的往前倒几年。
不用倒几年、
嗯、
你现在依然时时刻刻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现在好就好在已经会有很多的女生在北大坠落的审判的首映里在现场跟台上的嘉宾和主持人说，你说的太多了。
你闭嘴，
我骂你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男的，而是因为你是傻逼。
你闭嘴，让导演说话。
对，我们可能太多的时候会忽略自己的感受，
嗯，
而去迁就别人。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被规训出来的。
嗯，
就女孩子的自我意识要强一点，因为男性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的动物，
就是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足够强了，
就过强。
对，
就是我觉得跟女孩子交流后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在该展现同理心的时候展现同理心、
嗯、
该表达自我意识的时候表达自我意识，但是跟男性在一起的时候会经常有一种感受，就是我无法感受到同理心，我只感受到了自我意识。
嗯，是的。
对，所以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他甚至他很努力的想展示他的友好，
对对，
但是你依然受到了伤害。
就是当你把过去那些你自己努力消化掉的不适和痛苦、
嗯、
你自己意识到它就是不适和痛苦，而这个不适和痛苦并不是由于我过分敏感而带来的， 我们走到一个需要去变革的一个节点了，我们意识到这些东西是有问题的。那些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人，他会加诸于我们的一些伤害，有时候并不是故意的。
如果换一个更，
但是我们依然要 diss 他们。
就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冲突，大家也不要害怕，这就是我跟我父母曾经说过的话。我说，如果你们希望我成长为一个正常的人，你们就必须得接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然会伤害对方。虽然我们的本心不是为了伤害对方，但是这个伤害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如果你们要决定说我不想这个伤害，所以你们要控制我的话，那个结局可能是你们无法去承受的。
对呀，所以其实我在看有些评论说是北大的那个坠落的审判那个首映礼，它是不是一场失败的映后交流，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失败，特别的成功。
是的，
它除了展示了我们日常承受的一些一些 mansplain 之外，
我觉得能引发讨论，引发很多人对这件事情的愤怒。其实有很多男生对这件事也很愤怒，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男性朋友也表达了对于台上两位男性都嗤之以鼻，
虽然他们的愤怒有时候
可能
跟我们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但是我可以接受了，就是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和我们完全同理心这件事情。
对，
对，
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我骂你不是因为你是个男的。
对，
这个话太重要了。
嗯，
就是足以让我们去那个回应到网上很多时候针对我们来发起的这种攻击。
是，他不是在攻击男性。
对，当他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必然会和之前那个不允许他表达的那个社会环境，你觉得是一些冲击也好，但是你要必须去适应这种冲击。
对，你得接受这是你的问题了。
对啊，
解决自个儿的问题，接受现实的改变。
对啊，而且就是你在欣赏一个博物馆的时候，你在看这些文物的时候，
如果你有旺盛的表达欲的话，请你可以问一问跟你同来的同伴，不一定是女性啊，可能也是个男性，你的其他朋友，你是不是愿意听我在这叨逼叨。
对，这啊非常重要
啊。富贵在经过我数次的 diss 之后，终于学会了说求求你让我讲讲，因为我们两个当然这是玩笑话了，他不是那种真的很卑微的，就玩笑话，因为我们两个人喜好是非常趋同的，所以我们想去逛一个博物馆，一定是我们都喜欢这里面的东西。但我就属于那种逛展不爱说话，他就属于那种逛展就跟我话特别的多，可能换一个人他不讲话了。后来我就跟他说的是，如果你想让我听，那你就得问我我想不想听。我同意了你再讲，我要不同意了请你就把嘴闭上。
对，
但是一般情况下的话，我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所以我会选择 OK 你讲，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就是当你想让别人听你做的事情的时候，请发出询问。Excuse me 总是学过的嘛。我们接着刚刚小山前面说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关于那个大人和小孩的这个问题，就我们如何能发现一个东西的欣喜感，我们如何能跳脱出来我们固有的思维。我自己现在带孩子，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买了一个益智玩具给到孩子的时候，我先非常克制我自己一件事，就是我不要告诉他这个玩具的所谓正确玩法。
对啊，
我原来刚开始因为他太小了，所以我感觉我必须要告诉他这件事情。
哇，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当一对情侣或者说是夫妻之类的，一方在贴脸输出的时候，他其实是上位者的，
是的，
他是把自己放在上位者的位置上
的。是 的， 是的。然后后来大一点了之后，我会发现我的孩子他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可能确实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红色的圆片片要放在红色的盒子里，他没有办法做到颜色的区分，因为他太小，他理解不了颜色这个概念。可是不妨碍他拿这两个玩意儿去干别的事儿。但干别的事儿有什么错吗？
对，而且有时候他干别的事儿干出来的那个效果，可能就是你自己已经有了路径依赖了，或者说你的认知已经被窄化了。但是别人有时候会突破你的认知的呀。当你真的把别人当做一个和你一样的个体去尊重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不会认为他是无知的，你不会预设他是无知的，不会预设我所知道的这些他都不知道。
是的，
他都不懂。
是的，
就是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多了，包括芭比里面也小有展示了一下使很多人破防的 mass plan。 那这就是我们经历的日常。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就觉得，有女孩子她很勇敢的这么干了，去挑战了一些男性认为是他们的主场的地方，我就觉得啊特别的带劲。虽然他这个故事很简单，
感觉被同类治愈了。
是的，
当时小山就一口气看完了这四集之后就非常激动，给我打一电话，当时就问我跟我俩想聊聊独活这个话题嘛，然后我听到之后就懵了， 因为就像我前面开场说的，我是一个人生当中没有太多独活经历的人，
嗯，
跟小婵完全没有办法比。然后后来我们俩一通聊，就发现哦，我们两个对于这件事情理解还真的不太一样。
嗯，
然后我们就简单粗暴的把它归类为癌人的独活和艺人的独活。
嗯哼，
嗯，那首先我们要聊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因为不想跟其他人在一起，所以才被迫选择的独活，这是我们两个人产生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肯定不是啊，
你是主动选择独活的那个人。
对，但是我是会这样的啊，就比如说我在20多年前。太暴露年龄了，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会春天的时候一个人去赏樱。
那我知道青龙寺嘛。
对，青龙寺，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还很不火，没什么人
知道，主要地方有点破，那个地方。
对，刚开始一个人去就觉得啊，徜徉在里面都觉得好爽啊，然后还了解到了那儿的樱花，它是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品种开放嘛，每年会去自己逛个一两次两三次，但是后来我就会带朋友一起去，还带全班同学一起去，就是发掘到这些好玩的地方以后，我会愿意去分享给别人，但是它不影响我最初我是一个人在那里一个感受，就排山倒海一般的感受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嗯很棒，想要分享给大家，和大家在一起以及看到大家来感受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的快乐，我会觉得啊还蛮幸福的。
所以你是因为玩的爽和看别人玩爽这件事儿选择的独活。
我特别爱带我朋友去我玩过的地方，像当一个小导游一样给他们安排好了之后，让他们尽情的在里面享受
啊。那我们真的不太一样，我是一个分享欲还蛮旺盛的人，
嗯，
就小山可以一直不讲话，就我属于那种我看到一个好玩的地方如果不让我去分享的话我会非常难受。我甚至有一次我跟富贵吵完架，我当时非常的生气，然后那时候我住那个北二环，就是安定门那个跟前，嗯，所以我出门只要过一个马路就是四合院呐，啊，然后那些什么五道营啊南锣鼓巷这些地方，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自己摔门而出，然后就蹬那个自行车，然后到了那个离南锣特别近的一个小巷子里，
嗯，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一墙之隔就是南锣，但这个巷子里面有一条小河，上面有小桥有小鸭子，那个时候正好春暖花开，差不多就是四月初的季节吧，非常的漂亮，但是特别的安静。我站在桥上想20分钟之后，我给富贵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快过来，这可好看了。就那时候你说我生不生气，还生气的，但那时候我就想分享一个好玩的地方给到他，这件事情压过了我的生气，嗯，然后他来了之后我俩就站在桥边，然后完了默默看了一会儿那个小鸭子之后，大家就把话就说开，就不吵架了。就是我是一个分享欲很旺盛的人，但是你知道吗，就直到我们录节目录到此时此刻，小山刚刚在讲他的那个独活的那些想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有半年的时间被我自己给忘记了，我都没有给你讲过，嗯，那个时候我应该上大三，我们非常神奇，我们的实习期是在大三，大四是要回去上课的，
嗯，
特别奇特。然后大三时候我就来到北京，当时在一个公交媒体公司工作，就是给那个公交车的，
我知道，
供那个节目的。然后当时我是住在我妈妈一个好朋友的房间里头，她在北京买一套一居室，那个地方在798。跟前不像现在没有地铁，只有两趟公交车，特别荒凉的一个地方。然后那时候在想说，哎呀，那我能干点啥呢？周末我工资也没有很多，哦，不对，没有工资，我还得到给人家那公司交钱。然后一个月我妈他们给我1500块钱生活费，其实并不高。我在想能干点啥，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规划。没有手机，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需要自己在电脑上把地图裁出来，拷到 U 盘，找我们家楼下打印店打印一张纸质的地图，我需要怎么倒公交，怎么倒地铁，去到什么地方。我记得我当时就自己去逛了798，因为离得近嘛，然后还去逛了那个大观园。
嗯，
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为什么印象深刻呢？因为在大观园里面有非常多的粽叶，然后周围的那些老头老太太都去割粽叶，然后回去要包粽子吃。当时我走到那个应该是怡红院吗还是哪个院门口，然后就在唱红歌，就是在大观园里面听到他们在唱，比如说就是什么团结就是力量这种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好出戏。我就坐在那儿，我就开始吃自己带的小饭团，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应该叫阿姨啊，阿姨突然跟我说，你觉得新版《红楼梦》好看吗？然后我当时想说我要回答好看的还是不好看的，我还在犹豫你知道吗。结果这个时候另外阿姨说真难看，然后他们就开始了集体开始 批判这个新版《红楼梦》，但是有多么的不好啊，怎么的？然后八七版是个什么样子啊？我当时在旁边就疯狂点头，是的，是的，就是的，就是感觉啊，终于找到了一个同好，然后居然是一些跟你有很大年龄差的人，但是因为你们在这个环境里头，
嗯、
所以你可以一块去讨论这件事情，
是吧？如果你一旦是跟你的朋友或者说是跟其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的关注力会放在 你跟你朋友
是
身上。你就很难去关注到说哎，旁边几个阿姨在聊什么，
是
哎，你没有办法有那样的一个空间，朋友在旁边，阿姨在这边，你听阿姨聊天你就会觉得啊，冷落了朋友啊，
嗯，
就是会有
自己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而且还得照顾别人，是的，
是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的独活看似都是被迫选择，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个阶段只有我自己能去，
嗯，
好像说只有这些时间是我可以独活的。我虽然没有主动去选择独活的生活，嗯，但我并不会说我排斥独活，或者说我没有朋友我才去独活，或者说我要变成一个多么特立独行的人我才去独活。我想去独活仅仅因为是我想独活而已。
对啊，
嗯，
那还有一些哦关于独活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两个都已婚
嗯，
那已婚人是如何独活，就是可能在我来说的话这个 so easy 但我不知道作为艺人然后家庭观念要比我强很多的糖糖，你会想要在结婚之后依然独活吗？
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大量的结婚之后的独活都发生在我跟富贵吵架的时候，
哦，
就是我是一个吵架是一定要出门的，嗯，富贵其实是他有跟我聊过他不喜欢我这一点，就是你为什么一吵架就要出门。他的不喜欢不是说他想控制我不让我出去，他只是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我后来有跟他很冷静的讲过这个事儿，我说是因为我吵架的时候，我第一我有一种已经气到一种无法控制我自己的状态，嗯，第二我会觉得我在这时候我也不想再去做任何的沟通和表达，因为我会觉得都是鸡同鸭讲，
嗯，
我就会选择出去干一些我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比如说逛书店，
嗯，
比如说去一些像刚刚说的那些风景很特别的小地方，嗯，他可能都不用花钱，
嗯，
然后但是我就会说哎，我出去逛逛，然后完了每一次我都会发现哎，这个点啊好不错，想跟他分享一下。我发现这件事情变成了一种我自我消化情绪且找到一个重新去沟通的契机的一个桥梁。
对啊，
嗯，比如说我那天我又跟他我们俩看完电影出来，不是因为电影本身吵了一架，是因为其他的家事，我们在电影院楼下吵了一架，在商场里面，嗯，吵完架之后我俩都非常的生气，然后完了我以为他回家了，然后他也以为我回家了，但其实我俩一个去逛书店了，一个去单位那个加班了然后到了下午三四点，家里人一看我俩早一大早去看电影了还没回来，就开始给我俩疯狂打电话，就问我俩咋了在干嘛去了，我那时候才知道他没回家。但是我当时在书店我已经看到了两本我非常喜欢的书，一本叫做太白金星有点烦，一本叫做小山前两天还问就是聊到的一本书叫做那个六个说谎的大学生，
嗯，
我当时看完之后然后加上我家人跟我说他还没有回家，我就有点担心了，我就开始给他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我就说你在哪儿呢，他说他在公司呢，我说你啥回家，他说现在就往回走，我说那行，我说我去哪个车站等你，他说行，我说咱俩最好说好了再回家，要不然回家再吵架不合适。到车站之后我见到说这本书好看，我就是分享欲已经压过了那个我生气的那个点。然后当我跟他聊完这个书之后，我们两个再回过头来再去聊我们今天的吵架那个点，大家都可以心平气和的去讨论了
啊。你这个往下来再讲啊，他当然是分享欲是一个了，我觉得可能这个分享欲并不是最最重要的，
嗯，
而是你通过一段时间的独处，
嗯，
你在自己整合很多的信息，
整理思绪。
哦，对，
嗯，
其实有一句老话说什么，那个就是比如说两口子吵架了，就是经常会说哪个睡一觉就好了。
那我、
这个、
我很讨厌这个话。
不，这个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并不是说啊这个事情只要睡一觉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而是说你通过睡一觉，两个人其实是进入了独活的状态。
嗯，
因为睡觉是你必须要一个人干的事情，
嗯，
你进入你的梦境也是要一个人去干的事情。
啊，你说睡觉是这个呀？
对呀，我说的并不是，
因为我听到那个老话是床头吵架床尾和，是吧？
我说的不是这个，
嗯，我很讨厌那句话，
就是，嗯，睡一觉没事了，
你是真的睡一觉。
对，我自己家里很多的矛盾也是睡一觉就没事了，嗯，因为你睡觉是会进入一个 自己独立，完全独立的一个状态了。
嗯，
你的伴侣跟你再亲密，他没有办法分享你的梦境，
嗯，
没有办法分享你的睡眠。
嗯，
你进入了一个独自活动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你开始平复自己的情绪，整合自己的就是脑子里面的很多的信息。
嗯，
然后你进行了一段睡觉这个独自活动之后，你就缓和下来了。
嗯，
你就可以再继续进入一个新的交流了。可能那个新的交流依然还是吵架，
对，
但是他这个吵架已经跟你睡觉前的吵架已经不一样了。
我觉得经常是睡觉起来之后，你头一天觉得天要塌下来的那件事儿，嗯，天他的那个情绪本身他不存在了，
嗯，
没有那么绝望了，没有那么崩溃了，你只剩下对这件事本身的讨论的欲望。
嗯
嗯，我很多独活是发生在这些契机下的，但是我最近逐渐衍生了一些想法，就是我想独自去干一些事情。
嗯，
可能也是源于我们俩原来的生活是真的就是两个人，所以你其实有很多时间是有独处空间的，因为你要上班确实不用相见，你下了班之后你还有可能有很多事情是不跟他在一起的，但是现在有了家庭之后你要有小朋友去照顾，我是真的24小时被拴在这件事情上，你就迫不及待的去想拥有一个你原来其实不怎么去在乎的独处空间。
没错，
嗯，
特别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女性在有了孩子之后她会非常的在意自己孩子睡觉之后的。
对，是的，我现在熬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办法。嗯，然后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她也一样，她的孩子比我孩子大半岁，然后她给我讲了一件事，我觉得特别有趣，就他们家是他老公在家旁边上班，所以蹬自行车就去了，他呢会稍微远一点，有个十几公里吧，所以他们家是他开车上班。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娃那么黏我，所以我每天下班回家就想坐在车头不想上去。
对啊，
因为这个女孩她是一个家庭观念比我传统的多的女孩子，嗯，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像她这种特别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下的女孩也会有这方面的独处的情感诉求。
对啊，每一个人都会需要独自活动。
是的。第二呢，我们经常听到的想在车里不回家的故事都是发生在男性身上的，但其实在大量的女性，尤其是我生了娃之后，我和我身边生育过后的女性去交流，全部都表达了这种旺盛的独处的欲望。
过去女性的这种欲望是不被鼓励表达的，
嗯，
现在言论的环境会更开放一点吗？我们允许表达自己的欲望，
嗯，
允许表达自己并不是一定很热爱家庭，并不是一定很沉迷当妈。
对，
然后
对
对，我们也会就是下班之前会想要在楼下，比如说我就经常在楼下，我会抽一支烟，
嗯，
甚至两支烟，甚至三支烟，就想要拖延这个时间，因为想要一个人待一会儿，静一静。
对，我还有个朋友，就是他真的特别爱他的孩子，他可能是我身边现在展示出来母亲最多的一个妈妈了。但是我这回春节回老家，我跟他交流，他会告诉我说，他近半年有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他下班就是不回家。
嗯，我下班也不爱回家。
他说他原来就是会心疼他妈帮他带了一天孩子很辛苦啊什么的，因为他们家是姥姥带孩子，白天有阿姨在帮忙做家务。他说我现在不心疼了，他说我心疼那么多谁心疼我呢，我现在只能把我自己顾好。所以他每天下班就是想尽办法先去甜品店吃甜品啊，喝奶茶呀，逛逛街呀，嗯，爽了再回家。
哦，他不一定是不心疼他妈妈，尤其是像这种
他已经是
家庭观念很重的人，
嗯，
有时候你说他是发自内心的天然的没有任何文化规训的热爱家庭吗？
嗯，
未必。
嗯，
但是有太多太多东西加注在他身上了，所以
他必须有个出口。
对对对，
嗯，
他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就是谁来心疼我呢，说明他真的很希望自己的那种独立空间，或者说是想要独处的欲望是能够被别人看到的。
嗯，
就是别人也会把他当做一个独立的人，就是去除掉一切的身份。
嗯，
因为别人给他的身份太多了。
嗯，
他给自己又加了很多的这种身份，他不像我这种就是一切身份对我来说我不鸟。就是，所以我不会说出来那种谁来心疼我。
嗯，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已经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痛苦和挣扎之后，他说谁来心疼我呀。
嗯，
好不容易啊。
对，就非常能够共情到他。
嗯
嗯，哎，多年前有一本书
很火，
但是我看几次没有看得太下去，叫孤独六讲。
看不下去很正常。就是我对蒋勋老师的著作有时候并不是特别特别感冒。
因为当年我很喜欢他讲的《红楼梦》嘛，
嗯，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书我看不太懂，那个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孤独这个概念。
嗯，
就原来你会觉得孤独它是一个贬义词， 你没有朋友你才孤独，你不受大家欢迎你才孤独、嗯、好像从孤独六讲那本书，就是我看到他之后了解他一些信息之后，我才意识到孤独是一个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
嗯哼，
如果孤独是一个贬义词，那独活就可能是一个正向一点的词语。虽然在我跟小山心里头，孤独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只是说常规意义上来讲它是。
我当时在看这个独活女子的推荐第四季，在那个东京电视台它官网上面啊，就有它的原作的作者朝井麻由美，她写了一段话，就说这是我每年都说的，希望有一天独活和独活女子两个词已经不再存在，理想状态是每个人都可以理所当然的享受一个人的乐趣。
嗯，
我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嗯，当你需要去为一种状态和一种生活方式去为它证明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世界是存在一种把它排斥在外的霸权主义的。
嗯，
当你需要去证明我的生活方式是有正当性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默认你这个是不正当的了。
嗯，
如果默认它是正当的话，我不需要去证明我为什么要
选择它。就像你不需
要，
你就像你不需要证明吃饭是很有用这件事情。
对，就我觉得孤独也是一样的。就你刚才说那个孤独六讲，它是从一个孤独的正面价值去分析它的嘛。那我最近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一本书，叫做《孤独回归自我》。这本书应该是很早很早很早了，1980几年写的，作者叫安东尼斯托尔，他是英国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而且他是荣格的弟子。
那、啊、
可能到了蒋勋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能很坦然地说孤独是一种可以被享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可能在安东尼斯托尔那个时代，
80几年，
对，是很少有人去分析孤独的正面价值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啊，当时看完了以后，它虽然很老，但是还蛮有启发的。他就说其实很多心理分析的那种流派，他们会高度的肯定亲密关系在一个人人生中存在的价值，
嗯，
会把你很多的问题归结于你没有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当我没有一个别人认为健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我是不是一个病态啊？我是不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啊？那如果我就是很享受孤独呢？这本书里面他又讲了很多孤独能够给你带来的好处。当然他也并不是说你孤独就是要变成一个完全跟其他人切断所有联系的一个状态，他只是说你的人生存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跟别人连接的亲密关系。
嗯，你有多种的生活方式。
对，一个孤独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正面价值呢？就比如说当你独自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会心中产生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感受，这个感受当它诉诸于语言的时候，其实是把它的范围缩小了很多很多。你跟别人分享的那个话，它只是你在那一刻的感受的1%、1/1000。
嗯，
孤独能够给你特别特别丰富的感受，这是一个我自己我是能体会到的一种正面价值。
嗯，
它里面还讲到了孤独对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是很重要的。
嗯，就如果大家理解不了这一点的话，你把它换成专注力，
可
以虽然不能完全画等号，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人足够专注的时候，当他进入到某种所谓的心流啊，嗯，就是他认真的再去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嗯，在那一个状态之下，他就是屏蔽掉外界所有的东西的，
嗯，
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啊，纷纷扰扰啊，
嗯，
在那个状态下他就是孤独的。
哎呀，是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对于他所干的这件事情的理解记忆都是往往是人生当中最深刻的。
没错，
嗯，
他书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嘛，很多的音乐家还有作家，他们都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他们的创造力是最旺盛的。他甚至举了一个例子啊，说那个贝多芬，说贝多芬他在晚年的时候，
嗯，
他的音乐和他过去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真的回归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自我的一个状态，像他的听力的丧失越来越年迈，那个状态是不可多得的。
嗯，
他也是有一种非常极致的孤独带来的。就我们在这里说的孤独的正面价值，并不是去贬低群活，
嗯，
团活的那个价值，不是贬低亲密关系的价值啊，因为他是荣格的弟子嘛。
嗯，
我们现在所说的 I 和 E 就是在荣格的分类里面是内向和外向。
对，
他就说外向的人其实经常会更需要独活。
嗯，
因为你作为一个外向的人，你经常是在团体里面生活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找到真正的自己呢？你怎么样认知自我呀？ 你怎么样去想我真正喜欢什么，我真正想做什么。有时候你需要有这样的一小段时间，保有一定的个人空间，一定的孤独感，会更有助于你跟别人建立深层次的连接，就是你看清了自己，然后再去跟别人发展连接。
我理解就是有点像我吵了架之后，我其实是一个对亲密关系非常向往的人，但是我在吵架的时候，我又需要很强的独处空间，来理顺我自己的思维，来认清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才能把这段亲密关系再次经营下去。要不然的话，我只有亲密关系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跟自己对话，没有办法跟自己对话，我就无法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如果我都无法了解我自己，我又如何让我的伴侣来了解我自己呢？
对的呀。而且这本书里面有一些理论，你是能够很好的在这个独活女子的推荐里面找到对应的。就比如说孤独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自我疗愈的一个方式。它里面举的例子就是一个人如何面对丧亲之痛。在很多地方它会有那种传统，就是你的亲友会默认你有一段时间是不参与任何的社会活动的，你可以完全独自一个人来消化你的悲伤。没有人会上门来问你，你好吗今天啊？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开心一点点啊？或者说是其实这是一种潜意识里面的要求，他希望你尽快的会度过。
对，
但是他们经常需要的是我要一段完全自己独立的时间，他的亲友会给他把那个所有的吃东西啊什么东全都准备好，你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去跨越你的这个丧亲之痛。
人家讲这段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用你的说的这个例子，当你不允许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悲伤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担心这个人沉浸悲伤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去掉这个例子，就是意味着是当我们不被允许沉浸在孤独的时候，潜意识的整个社会文化会认为当一个人沉浸在孤独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非常严重可怕的后果。但其实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会有一种面对孤独面对独活的霸权。
我觉得有一种可以去理解的方向，就是当一个长期沉浸在一个孤独或者独活的状态的时候，他跟群体确实是有一些割裂感的。在我们现代社会不会出现生存问题，但是在人类的早期它是会存在生存问题的，就你跟你的群体离得太远，对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人会惧怕孤独的一个原因吧，这我自己瞎想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都是自己的感受。
但是可能进入到我们现代社会之后，我们对于孤独的定义，对于远离群体生活的这种理解，就会也要随着社会的变化本身要发生变化。
哎呦，唐唐，你说的这段话书里边有差不多意思的原文。
我也是著名心理学家了。
对，他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去不断的适应这个社会，它以一种新的形态在不断的发展。就像是我们男女关系性别关系也是要在不断的适应的，那现在就是一个适应的一个阵痛期。
是的，
我其实觉得这本书真的可以配合这部剧《午夜女会》，它其实就是在用孤独来进行一场自愈。过去是一个强迫自己要融入集体，我相信这种亲密关系的霸权主义也是会体现在他身上的。就是你只有这样你才是一个正常人。
是，
所以他有一天就选择了我要去找寻我自己。都说忠于自己，那你自己是啥呀？你得先找着吧。
那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就是在最后推荐一些，就是零元独活。
是的，因为我们两个都生活在北京，所以呢就是比较会针对于北京来推荐嘛。
对，但是同样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博物馆呀、美术馆什么的，你们就可以平替自己的生活区域的那些地方吧。
善用搜索，然后去查一下，在我所生活的城市有什么免费过周末这种关键词。
是，那小山先来。
比如说啊，我最近很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国家图书馆，第一层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很安静，然后有热水。还有电源，虽然没有网络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排毒的一个机会，就是在图书馆。你可以没有负担的去看所有的书。就当然不只是那个国家图书馆，在全国各地大家都有自己的图书馆。
其实书店本身也行，
有点不好意思。你如果能扛得住，我不买，我
心里很踏实的那种心理压力的话啊，你可以选书店。
嗯，
但是图书馆又是另外一种体验，
对，
不是太经常想起来去涉足的一个地方。
嗯，然后最近通州不是也开了那个首都图书馆吗？虽然我还没有去，因为据说人特别的多，它建得非常的美，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图书馆了。我看一下它的规划图，它到现在为止只开了一期，然后它大概又是五六七八九七吧，非常非常大。然后那一整片也是一个巨大的森林公园，就是运河森林公园的一部分。那说到公园呢，我还特别想推荐北京朋友一个地方，叫做西湖园。
啊，没听过。
没有吗？
没有。
那我一定要安利你去一趟。尤其马上春暖花开了，那个地方它就在首都机场的跟前，但它有个观景台，就可以看飞机的起降，飞在你头顶大概几米高的距离，当然肯定没有那么低了，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爽的。并且公园修得很好看，这个很重要。所以春暖花开之后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周围停车场呢也很好停，然后坐公交也很方便。
其实北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可以免费利用的资源，甚至亮马河亮马河也是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是奥森也很棒。
对对对，北京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免费的公园，大家就可以一一的去查。那还有一些是免费的博物馆，比如说我们的国博，虽然有一点点难预约吧，但是国博它是免费的。然后这个信息大家可以去经常去搜索一下，有很多的展馆它其实是你只要在网上预约或者是出示你的身份证就可以免费进去的。那还有一些地方我自己会比较感兴趣，就是一些市集，有时候在小红书上会搜一些北京三月有哪些免费的市集，然后就会去逛一逛，有什么好玩的，逛吃逛吃的，就很
逛吃逛吃。
对，当然吃要花一点点钱了，但是逛其实是不需要的。
还有就是免费电影，这个其实在北京就一二线城市我觉得都还挺好实现的，就是观影团。
对，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观影团，最近不是宫崎骏老爷子的各种片子要上线了吗？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我的各种社交平台上面都刷满了免费观影团的信息，就大家可以去加。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观影团你是可以找到同好的，跟同好一起看电影的感觉，虽然你是孤独的一个人坐在那儿，但是你仿佛看到了万千个自己。
除了唐唐说的这个观影团之外，还有一个在北京会比较容易实现的，就是一些大使馆它会有那种免费的观影活动。西班牙的大使馆我记得好像是免费的，还有法国大使馆原来是收20块钱，现在免不免费我不知道了啊。日本大使馆你可以去搜索一下，比较喜欢搞这种电影放映活动的大使馆很多都是免费的，预约就可以啦。然后还有一种呢，我也是最近两年才发现的，有一个叫志愿北京的一个小程序，就是注册了以后你就会成为一个志愿者，可以在里面看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去哪里捡垃圾，去哪里陪老人讲话，或者说给小朋友写信，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志愿活动。包括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哪个科幻大会的，他也有在上面募集志愿者，他是能够给你计算你的志愿服务的时长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能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去结识不同的人的一个方式吧。我自己还很喜欢的一个，就是在过去的人生体验中经常会发生的，就是迷路。
因为它会有很多意外惊喜，对吗？
对，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我经常迷路，在国外嘛，有时候会坐错车下错站，但是我发现哇，迷路之后我就会观察，哎，这附近和我想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但它有好多意外的惊喜。比如说我迷路迷到了一个小邮局，因为新年了嘛，我就在那里盖了半个小时的邮戳。就是属于我正常的路线不会选择去规划一个去邮局盖戳这个活动，但是迷路的时候我就会关注到，哎，周围有什么东西啊，很有新鲜感。
然后我自己还特别想干一件事儿，就是因为我们自从搬到通州之后，我们挨着温榆河住，所以就是感觉气候变化特别的好，我们家附近鸟就变得明显，这个品种变得特别的多。春暖花开之后，
然后布谷鸟把你吓死
啊！除了布谷鸟以外，它有很多很好听的鸟。我就对一件事开始产生了兴趣，就是观鸟。
啊，是。
我之前就因为我们家门口有一只叫的特别好听的鸟，我死活不知道它是什么，我还专门把它声音录下来，去找了很多这种博物大神，然后去问他们这是什么什么鸟，还发现它是一个生活在南方的鸟，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就开始迁移到北京。所以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发现北京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观鸟的城市。
嗯，
我看有相关的这个学术介绍，就是说因为它跨越了多个动物地理分区，它还紧邻渤海湾鸟类的这个迁徙通道，以100公里画一个半径圈的话，我们分别有什么康熙草原呐、白河峡谷啊、密云水库啊、雾灵山、拒马河等等这些。
雾灵山可好玩了。
对，它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而这些风景它都会有不同的风格迥异的观鸟的点。
嗯，
哦，所以我就觉得今年我就特别想买一些这种博物类的观鸟的书籍，跟着他们的这些指导，然后去观鸟，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天坛呐、北京植物园呐、奥森呐、百望山、灵山，这些就是市内普通公交都能抵达的地方，都是非常好的观鸟点。
嗯，
然后还有一些呢，是我给现在小朋友在买一些教具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不要小看这些教具，它不是针对孩子有意思的，它会有一些就是直接给你画好，比如说你这是什么花，就是你可以买你对应城市的，然后去那边找，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公园里面去玩出不一样的方式的玩法。
嗯，就连我们每一次录音的那个地方、
是的，
烂漫胡同，北京的烂漫胡同，我们本来其实就是只是觉得那个胡同还感觉很幽静，
就整的还挺漂亮的。
对，但是有一次我俩加班录到特别晚，然后走出那个胡同之后，在旁边发现了，我操，谭嗣同故居。
对，
就是非常非常的惊喜。
嗯，所以这个就提到另外就是 City Walk 了。
嗯
啊，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聊过这个，我会觉得就是大家走一走就能看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嗯，
意想不到我觉得才是 City Walk 里面最有趣的东西。
是的，
嗯，
你可以参考小红书上大家给你规划好的那些 City Walk 的路线、但是你同样可以自己非常非常随机的去发现一些地方。
嗯，
我以前甚至干过一件独活的事情，我一个人从西安出发啊，坐了4个小时的车，并不是说直接大巴坐4个小时，那已经很远了，而是说各种公交
倒来倒去，
倒来倒去，倒了单程4个小时去祭拜一个人。那个人是大公报的创始人，叫张纪鸾，就是属于在中国新闻史上非常非常有名，如果你要考新传的那个研究生的话是一定会考到他的。他是创立这个报纸，并且提出了不党不卖不忙不私这个四不方针的。他当时那个坟是在非常破旧的一个砖厂旁边，因为没有人去维护嘛，就在我去祭拜完了第二年，他的坟被迁回了榆林他的故居。
嗯，
修了一个博物馆。但其实当时会觉得哦，一个人去那里你真的会有一种在跟这个人对话的感觉。
嗯，
就有些事情独活要趁早。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其实在北京有很多公交车，它虽然没有打着所谓的观光路线的这个旗号，但它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观光路线。
嗯
啊，大家可以去简单的去搜一下，这个就不做推荐了，或者说大家可以去 Q 一下 DJ， 就 DJ
我们的一位嘉宾。
对对对，然后他是一个北京人，但是他跟我说有一段时间他会挑那个公交路线，然后他会去想了解一下自己所生长的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嗯，
你会觉得一个北京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北京是什么样的？后来我想想，我是一个西安出生的人，我好像对西安也没有了解的那么好。
对，
嗯，
其实你在城市里面的生活的空间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是
就那么几个区域。
对，
所以你其实在北京你也会经常逛着逛着觉得，哎，这地儿我没来过，
是
哎，这地儿它特别不像北京，因为你以为的北京是你生活那个区域带给你的印象。
是，
你稍微走出去一点就发现原来是这样，我就喜欢去八大处。
哎，还有一个独活啊，是这个可能要花一点点的钱，一丢丢要10块钱以内。就是他是一个成都的一个家庭，他们家孩子2岁开始特别喜欢坐地铁。
嗯，
刚开始呢，家人就陪他坐地铁，那时候啥也不懂，只是觉得小孩可能单纯的喜欢地铁。后来呢，他就说你坐地铁一坐坐一天也没别的事干呢，咱就教点孩子什么呀，开始认站名儿。这些都是一些很常规的吧，但到后来呢，孩子兴趣不减，一直做到5岁，做了3年，每个周末都去，你说家长能教他点啥？就是他们一起就是讨论这个事儿，就哎，今天我们数一下这条线路上哪一个站点的人上人是最多的，哪一条线的这个站点上人是最少的， 啊，为什么这个站长的门要开在左边，那个门要开在右边，这背后的逻辑他们最后讨论了什么，跟一个三四岁的小孩讨论的是成都地铁的规划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换乘站要设在这几条线的这个站上，他们周围是什么样子的，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通过这些他们逐渐了解了这个城市原来是这样一种行政规划，是这样一种自然地貌，最后他们的这种问题有一些是他们查资料无法解答的，然后他们就去 at 了成都地铁官方，然后地铁官方就给他们认真做了解答，还邀请小朋友去看了他们的很多规划的这些就是可以参观的那些地方。虽然我们不是说要像孩子一样去研究或学习，但我觉得就是保留一个好奇心去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城市也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
嗯，你说的这个地铁就完全是可以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干的。
是的，但是呢我听小山给我讲过一个反面案例。
什么？
就是有一个男孩他到每一个城市去都会下意识去观察一下这个城市的城市规划，
哦，
然后每次他都很崩溃，
哦，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就做这个工作的。
对，因为他妈每次带他来的话还会就是考他就很可怕这就是有时候家长就是会干一些就令你非常恐惧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自己去看展的时候，我自己去看一个，
哦，我好怕那个妈妈能考那个儿子。
真的，我自己去看展的时候，那妈妈就是出来以后说是你们俩看完这个展以后有什么收获呀？我当时感觉我要窒息了。
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出去玩，我妈回来跟我说你写个游记吧，
游记个屁！
我最怕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我脑袋空空如也，写不出来。
我觉得很多时候自己独自活动享受的就是我可以没有任何的人要求我做任何的事情，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玩去享受生活。
所以这也是刚刚我们在讲故事剧情的时候，像桌游那一集我们俩其实提炼不出来什么上价值的东西，嗯，但是我俩都不约而同的被这一集而吸引，恰恰就是因为这一集本身它讲的就是好玩，
对，
好玩就够了，
很重要。
一个人能够专注的去沉浸在好玩这一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了，
嗯，我们刚才回到那个孤独回归自我那本书里面有一个讲很重要的就是中年危机这个事情，
嗯，
其实中年危机应该是荣格提出之后才广受重视的嘛，因为他很多的病人都是处在那个阶段的，一个人他到了中年之后他需要一些东西去锚定自己存在的价值，
嗯，
当你的存在的价值只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在中年的阶段会面临非常大的精神危机，我到底是谁的那个危机。
嗯，回到了哲学非常普遍的三大问我是谁，我从哪来又该去往哪儿。
因为说到底了，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会独自一个人去死
我们独自一个人来，独自一个人去死，
嗯哼，
人生到头来你都是一场独活。
嗯，
这句话做总结是不是可以了？
是的，好，那我们这期节目
就到这里了。
好啦好啦，那个我们这期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转发、打赏，拜拜！也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独活方式。
好的，再次拜拜，
拜拜。だけそれだけでいいよ。愛に好きと僕の歴史に君と出会えたことほど大きいものはないぜ。どんなに遠く遠く離れたって香水や陣やす僕が君を見つける天才さ。忘れないで君も僕を見つけた天才さ。